弟兄姐妹平安，对不起啊，弟兄姐妹平安，请弟兄把这个投影片打出来啊。上个星期五的晚上，还有我听说昨天，有一对是从台湾跟国内的基督徒，盲人，他们组成了一个叫做生命光艺术团，来到我们中间，分享他们的歌声、他们的音乐创作，还有他们的生命见证。我们中间可能有很多人都听了哈，有没有听到的举手看看。啊，所以他们这些盲人好像，他们说有一些是先天就瞎了，有些是后天生病瞎的，然后呢，其中还有被人攻击变瞎的。可是他们好像在台上让我们看见的是他们充满了喜乐平安。他们说他们因为接受了耶稣的救恩，所以他们有了依靠，有耶稣陪伴，他们的生命就有了希望。这个用国内常喜欢讲的术语啊，用语就是叫充满了正能量啊。也许你会觉得他只是在台上说说而已啊。那天上礼拜五会后，我就跟这个接待他们的雷姐妹啊，稍微聊了一下。那这个团队住在他们家住了好多天啊。他说一到他们家的时候呢，大概所有的盲人都是这样做的，就全家先摸一遍啊，就是搞清楚什么地方是台阶，什么地方是转角啊，然后方向是怎么样。但是不论怎么做，他们还是跌跌碰碰的，他说还甚至有受伤的。所以呢，他说其实还是对他们来讲，一个眼睛看不见是非常不方便的。可是他说他们每天呢笑声歌声是不断的。那这一位这个团长姓林，是牧师哈、啊。这位牧师哈、啊，他说更是开心果。他常常会讲笑话，而且呢他会分享神的话语来鼓励大家。说他们这样子一个安详和睦的相处啊，虽然好像他们是看不到这个世界，好像是在一个完全的黑暗里面，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充满了光明啊，是灿烂的，而且他们的生活态度也是正面而积极的。难怪他们说他们是生命光艺术团。这个团呢，属于中华盲人福音会。这个盲人福音会的宗旨就是要把福音带给中华各地的盲人同胞，听说在国内就有将近1700万。那他们这一次来到我们中间，也是把他们自己的生命活在我们的面前。2000多年前，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也曾经医治一位瞎子。那个时候他宣告他是世界的光，他行了这个犹太人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神迹。但是他行完这神迹以后，他就隐藏了，然后就让这个神迹摆在当时的人面前，让他们自己去反应。那有一群是宗教领袖的法利赛人就很怀疑这个神迹的真实性，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耶稣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因为耶稣当时传福音传天国的道的时候，他们说他的讲话他的说话带着权柄，然后他也行了不只是医治瞎子，他也行了很多其他的医治的神迹奇事，然后他也有些事情做的时候呢，好像是违反了犹太人他们所了解的律法。他们说耶稣应该是个罪人，为什么他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到了最后耶稣又出现了，耶稣就指责他们说是自以为能看见，其实呢他们是真正瞎眼的人。好吧，我们就一起来打开约翰福音第9章啊，我们来一起读第1节到第41节。我们今天就从这一段的经节里面来了解耶稣那时候所谓世界的光、世上的光， 医治瞎子，它主要的信息是什么？请大家打开了以后，由我来读给大家听。第九章第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十三节，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看得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什么？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 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我们一起先来做个祷告。主耶稣，为你差派了生命光艺术团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感谢你。他们生命中遇见这么大的挑战，却因为你的救恩与同在，能够在平常人看起来是一片黑暗的残障生命中发光发热，彰显出你的能力与恩典。我们也不禁要颂赞你的伟大与慈爱。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也求你使我们的眼睛明亮，耳朵灵敏，心灵敞开，能够明白你要教导我们的功课。我们这样的感谢与祈求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经文很长啊，读了很久，不过呢，这个整个过程很生动啊。基本上就是讲到耶稣宣告他自己世上的光，在第五节，既然是光来到世上，当然就是要照明这个世界，让人都可以看得见。所以他马上就行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神迹，医治了一个天生的瞎子，就是第六到第十二节。接下来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两边的对这个神迹的一个反应哈。所以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法利赛人的反应是怎么样。这些宗教领袖呢，他们首先是不相信这个行神迹的人，不相信耶稣。接着他们是不相信这个神迹，因为他们怀疑这个瞎子是不是真的天生是瞎子。在之前他们不相信的时候，彼此还有一点争议啊。有人说他是罪人，有人说哎，罪人怎么能行得了这么大的神迹呢？但是他们商议了以后，他们决定一起做了决定，就是不相信耶稣是基督，而且还要强迫别人都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接下来他们就把这个瞎子又找来，这时候他们相信神是行了一个神迹，他说你应该把荣耀归给神，但是他还是认为那不是那个耶稣所行的，他还是个罪人，然后他也不信耶稣是从神来的。所以最后耶稣跟他们再一次会面的时候，就指责他们说你们是瞎了眼，然后罪在你们的身上。我们先看法利赛人的反应，我们等会儿再来看这个瞎子的反应。当时的法利赛人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他们是犹太人中间特别是要求恪守律法来获得神接纳跟认可的一群宗教领袖。因为律法是当初耶和华神特别颁给他们犹太人，要犹太人遵行作为神的子民，这是一个约，如果他们好好的遵行，神就会接纳保护赐福给他们。但是这整个律法里面，我们也读过旧约，其实很多条中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呢讲的是一个垂直的爱神与神的关系，包括了敬拜的礼仪，包括了饮食的要求，另外一大部分是一个水平的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到人的伦理，人与人相处的伦理道德。神把这个律法颁给犹太人，主要是要他们活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在万民中做一个属神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其他的民族国家看到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会认识在犹太人背后的这一位真神，也愿意来敬拜他。可惜是在旧约的历史里面，犹太人自从得到这个律法以后，几乎就没有好好的遵行过，除了在约书亚跟大卫的时代比较听神的话，神赐给他们的福气，让他们能够进了迦南地，让他们能够建立的大卫王国之外，几乎每个世代都是悖逆神的。所以最后神既然是个约了，最后神就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你们轻看誓言，背弃盟约，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 所以神施行的审判，以色列国分成南北两国，分别在主前722年跟586年都被毁灭，君王臣民都成了俘虏。后来神还是保守他自己的子民，有一群人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是从586年国家被灭一直到耶稣来到世上传福音这半个世纪以后，以色列还是一个亡国奴，在罗马的统治之下。所以法利赛人就是这一批宗教领袖，他们就很积极的要恢复遵守律法，要恢复到恢复得到神的认可和祝福。他们的心意是好的，他们是很前进的，他们也是心意其实是可取，但是他们所要求自己同胞所遵行的律法已经不再是当时神所颁布的律法，他们加上了1000多年来历代犹太人他们自己口传下来，自己凭着自己的想法定下了许多的条条框框。比如说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他们就说你违反了安息日。怎么个违反呢？当时他们这些法利赛人说安息日就是要安息，所以他们就写得很清楚，所谓安息呢，假如你要缝衣服，你只能缝2针，如果你要在屋子都要留在屋子里面，如果你在屋子里面需要走路，你只能走7步，不准到室外去。那你想想，这个耶稣在治这个瞎子的时候不但是在室外啊，还有一点，他说特别是跟这个治病有关，他说不是紧急的病不能治，所以瞎子是天生的瞎子，一直都是这样子，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在安息日去治他呢？然后耶稣用这个泥和了泥，又吐了唾沫，然后揉在瞎子的脸上，然后又叫他去这个池里面洗一洗，这池子显然是在户外了。所以呢，这些个行动对法利赛人来讲，就说这是违反了安息日，看起来是不近情理，对不对？其实耶稣在那个时候，就像我讲的，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也在安息日做了一些爱人的事情，救人的事情，他的说话带着权柄，所以很多的人其实都追随他，要拥戴他为王。所以法利赛人觉得不只是律法被侵犯了，他们所谓的律法被侵犯，他们自己的政治上的宗教上的权威好像也快要被推翻了。所以有学者说法利赛人硬着心在这里排斥耶稣呢，其实是出于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说他们要用自己的方法与行为来得到救赎，他们定了自己的想出来的律法的条条框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律法主义，就 self help， 就自己想了一个自助救济的办法。第二点是想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的道德标准上，他可以去指挥，他可以去要求他周围的人，这个是一个道德的主义啊，这是 self righteousness 啊，自以为意。第三个呢，他是用自己的方法来吸引也好，来控制周围的人，让自己得到最大的好处。这些法利赛人在当时很受尊敬，也大部分都是蛮有钱的。这个叫做 self-serving 啊，这是一个利己的主义。我想大家听福音书的讲道也听了不少，对法利赛人也大概耳熟能详，所以也许你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他们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已经盖棺论定了，这些人呢就是被耶稣指责的，这些人呢就是没救了。可是我要提醒大家哈，尼哥底母是不是法利赛人呢？保罗是不是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中间还是有得救的，所以我今天想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看一看法利赛人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抵抗刚硬，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原因。 我最近看到一本书哈、啊，这个书叫做《Blind Spot》啊，这个书的名字是这样。他讲的这个书在2013年出版了以后呢，一直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上面是排行前几名。他有一个副标题说：“好人的隐藏偏见”，叫做 “Good Man's Hidden Bias”。我想用这本书上的一些说法呢，其实我发现跟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讲的罪是蛮有关系的，所以我想也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到一个可怕的罪的诠释在法利赛人的心里面，而且看见人的肉体实在是软弱无能。这两位是一位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一位是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们经过了20年，收集了千万个不同的测验结果，他们就把它研究了，分析了，然后写出来这本书。我顺便提一下关于这个我个人对心理学的这个看法呢，我是觉得心理学跟自然科学跟医学在发现 discovery方面呢，其实都是很努力、很客观、也很专注、也很严谨，只是说他们在发现了这些事实以后，他们对这些事实的解释，还有他们如果因为发现了这些事实以后的问题，他们的解决的方法可能是需要参考我们的信仰。因为就如列王记上说的，只有神是知道人心的，他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所以你要谈到心里面的事情，我想不能不来参考我们所相信的圣经。好，这两位学者在将近20年前就设计了几份试卷放在哈佛大学的网站上了，他的名字叫做 IAT， 你有兴趣可以去 Google 一下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就是讲翻译成一个暗示性的关联的测验。它主要是试验人是不是有盲点存在。他们说一个人他说所谓的好人 good man， 就是这个人他其实呢知道理性上也明白对别人要保持善意，要有 good intention， 但是是不是他真的可以在情感上、在态度上、在行为上同样的表达呢？他们研究的结果发现基本上人是做不到。就像保罗在罗马书说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事我反而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所以作者说这是叫做一个理性的误区，他说每一个人在 mind， 在你的心思里面都有一个 bug，在写程式的时候的这个虫，那这个 bug 呢，他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找出来。他说人的眼睛看见了一件事情以后，他的心思里面就开始去一直在推论，他叫 infer。 所以你看见的东西最后你所跟你所想的东西可能是两件事。他说这个 infer 呢，或者 inference 呢，就是一直在把潜意识里面隐藏了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个价值判断跟你所看见的东西呢就结合在一起，然后就做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这个是他举了两个例子，你们可以试验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 mind bug。 左上角这个图，我请问你这两个桌子大小是一样还是不一样？他在书里面说你自己拿一张拿个尺去量量看，拿个纸去量量看，你会发现这两个是一样的桌子，大小是一样，很奇妙。右下角他说这个方块里面有很多小方块，有一个 A 方块，一个 B 方块，我用特别用这个标出来，请问这两个方块的颜色一样不一样？看起来很不一样啊。但是他说你用一张不透明的纸，你在这两个方块上面挖两个洞，你把它盖上去看的时候，到底会发现这两个是一样的颜色，很奇妙的。 就是因为人，他说人会因为看见，整篇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这个眼睛跟看见重复了三四十遍，所以这整段就在讲眼睛跟你看见，你眼睛所看的跟你真正所看到的是不同。所以他用了一个，他就把这样的一个理论拿来在一个特别的情况下来实验，就是黑人跟白人之间的歧视。最近这个事情闹得很大，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在各地这个游行的时候是当作一个最大的标语。黑白种族的冲突已经在美国150年，从解放黑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解决。他就拿这个作为一个题目来研究，他设计了一些个问卷，那我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他请了一群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学生，白人的学生，这些都是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将来要做医生的，都是很有人道心肠的人。他请他们来做这个试验。第一个试验，他把左边呢，他排列了很多天真可爱的孩子的照片，有黑人的孩子，有白人的孩子，然后他把很多的字眼也放在一起，这些字眼有非常负面的字眼，也有非常正面的字眼，负面的字眼呢，包括说灾难腐烂等等。然后呢，在好的字眼上面就是开心甜美钻石就是让你看起来很开心的，很 pleasant， 很高兴的字眼。他的测验是这样子，第一次他说请你把在左边右边的框框里面，左边你就把黑人跟比较负面的字眼打勾，就把它分类，然后右边呢，你就把白人跟让你看起来很开心的字眼打勾，就是把它分成两边，把这个字跟这个脸孔结合在一起。第二次做什么呢？第二次就说你把，这次反过来，你把黑人的小孩跟这些负面的字眼黑人小孩跟这些正面的字眼，让你觉得很看得很愉快的字眼放在一边，然后把白人跟让你觉得很不愉快的字眼放在另外一边，然后他把这两个时间做一个比较，大家想象一下哪一个时间花得比较长，结果几乎是全面性的，都是把白人跟负面的字摆在一起，黑人跟正面字摆在一起，这个是花了最长的时间。他说人在脑筋里看到这个白人的脸孔、小孩脸孔、黑人小孩脸孔都非常可爱，但是他就自然而然的会跟他的脑袋里的一个价值判断就去结合在一起。从这个结果他又设计了另外一个试卷，就是把照片变成成人，黑人的成人跟白人的成人，然后把这些字眼呢换成了物品，里面有枪有炮，然后呢有手机有公事包。再做一次试验，你觉得他们会把黑人，我不应该用黑人这个字眼，在美国叫做 African American，非裔的美国人，跟哪些结合比较容易？跟这些武器的结合就比较快。所以难怪现在在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些白人警察因为黑人犯了一点小错就射杀他们。这两个学者他自己也做这样的试验，他承认他也是失败的，他就自然而然的对 African 非裔美国人就有这样的歧视。而且呢，这个试验已经做了20年了。他说我们两个人呢从一开始就做了，然后呢过了几年又做，再过几年又做，他们两个应该是了解说人有这种心思上的误区，他们一直在测验别人。结果他说，我坦白告诉大家，我每次做呢结果都是一样，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让他把他的这个 mind bug 这个心思的误区能够改变。 然后他把这个放在网站上让大家自由的去做，所以他已经收集了千万份的这种试验。他说居然这个是一个非常，不能说全部了，不能说宇宙性的，就是已经是非常广泛了，可以看出来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罪性在里面。其实这跟我们圣经上讲的不是很相符吗？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不是讲到亚当跟夏娃吃了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以后，他们说什么？经文说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然后明亮以后看到的是他们是赤身露体的，然后他们就做了裙子来遮羞。所以那个时候你读这个经文，你可能说哎，明亮了，明亮了不是好事吗？原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明亮看到的是一个负面的事情，他的心里面的那个罪性就把他所看见的做了一个结合，他就做了一个判断，说他们彼此觉得羞耻。接下来他们就彼此推卸责任，在神面前被神赶出去以后，接下来就是什么？就是人类第一宗的谋杀案。所以这些法利赛人，我们也许觉得他心里刚硬，我们都说就是这样子，他就是自己决定要对神刚硬。但是其实我们也不能忘记他们的心里面的罪性啊。记不记得保罗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被神光照了以后，神让他第一件发生什么事情啊？让他瞎了眼睛，瞎了三天。所以到了第三十九节，耶稣说，我为了审判到这个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你可能会觉得我刚刚讲的是好像替法利赛人在辩护啊，说他们也是 good people， 他们也是好人，只是他们也有好的 intention， 但是他们的心意好像原来是向着神的，可是我刚刚讲了这个罪的恶势力，人的软弱无能，他们被这个罪的引导，加上他们心的刚硬，最后走向的是违反神的道路。但是其中也有尼哥底母，我刚刚讲了，也有保罗，他们就是因为神的光照，他们能够离开了这个罪的捆绑，神开了他们的眼睛。保罗是先瞎了然后再开了，他们知道耶稣才是基督，才是弥赛亚。所以耶稣在三十九节虽然说我是为审判到这世上来，法利赛人说法利赛人是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耶稣是来审判他们吗？其实耶稣第一次来是来拯救。这个 D.A. Carson 圣经学者写的约翰福音，他说用这个审判的字眼，因为耶稣要来拯救一些人，很自然而然就有一些人没有愿意被拯救，就变成落在审判里面。但是当法利赛人没有听懂耶稣的话，就说难道我们也是瞎了眼吗？耶稣的回答就好像是给他们一个两条出路，他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我的解释就是说，你们假如不凭着眼见，不被你的心里的误区来误导的话，你就不受到罪的辖制，你就被引导，不会被引导心硬的道路。那接着说，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因此你们的罪仍在。我的解释就是说，你们坚持你所看到的，加上你被罪所引导的产生的推论，不认耶稣是基督，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好，所以法利赛人是不承认这个神迹，不承认耶稣，他们坚持不相信。那这个瞎子呢？瞎子他相信耶稣是先知，他毫无犹豫马上就回应说他是先知，然后他说，然后接下来他的父母证实这是一个真的神迹，但是他的父母不敢承认耶稣是基督，因为怕犹太人，就把整个事情就推给他自己的儿子。他这个儿子，这个瞎子确实也非常勇敢，面对法利赛人再次的质问的时候， 他说他相信耶稣是敬奉、敬拜、侍奉神的，而且他是从神来的。他还自己说他要做神的门徒，所以后来耶稣就去找了他，带领他信了耶稣，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不但是肉眼打开了，他的心灵的眼也已经打开了。一个瞎子是不是比较容易接受耶稣呢？为什么这个瞎子这么容易就接受了呢？两年前我在做动一个眼皮的手术哈，有些人可能知道，动了眼皮的手术，我大概有一个多礼拜是张不开眼睛的，就像瞎子一样。所以呢，我知道这个情况呢，我之前就去收集了很多很多的讲道，包括我从前就留在我的档案里的这个唐崇荣的布道会啊，还有一些美国的牧师，像 John MacArthur 啊，像这个 Chuck Swindoll 啊。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是湾区培灵会刚刚经过哈，我没机会去参加，所以我就去买了当时湾区培灵会从北到中到南各场的聚会的这个讲道。所以在那个十天里面呢，谢谢我太太的照顾哈，我就可以很专心的闭个眼睛在那里听讲道。所以几天十天下来听了大概五六十场，然后每一场有的还听了两三次。那我就发现说，其实你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你真的是心无旁骛，你可以很专心的去思想，去沉浸在神的话语里面。当然这个犹太人常常不管是父母啊，孩子是不是瞎，我相信这个父母呢，从小都是按照他们犹太人的规矩教导他们的孩子摩西五经。那时候也许没有这个盲人点字这么好的工具啊，不过我相信这个瞎子可能悟性蛮高的，所以他的心里面呢一直在思想神的话语。你可以看见哈，他面对法利赛人挑战的时候侃侃而谈，对不对？而且呢，他在为耶稣辩护的时候，他的言语还是非常的犀利哈，他不是只有被挨打的，他还是可以回击啊。虽然他还要想想，他一开始他常常是落在一个被人家以为是罪人哈。你看那个门徒一开始说这个人是不是犯了罪，或他的父母犯了罪，所以他没有被这样的一个黑暗的这个压力击倒，他是被人看成罪人，他也不气馁，他还是有盼望。但是他没有什么，他没有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blind spot， 他没有看过这个世界，所以他也没有被这个误区、被这个罪所带到一个不同的道路上，他保持了他心灵的纯净，他不受罪的污染，他因此可以很快的、很容易的就知道这是耶稣来拯救他。C.S. Lewis 曾经讲过一段话，很有趣哈，讲到一个他的体验，他说有一次坐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全黑的，然后呢，突然有一束光照进来。他说呢，你可以坐在旁边从侧面来看这个光，那看这个光照亮的是什么，然后看那个光束的里面好像还有一些在滚动的尘灰和灰尘，如果大家也看过这样的光。他说但是你也可以选择转过身来面对这个光，去寻找这个光的源头。他说你如果顺着这个光的源头去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那明亮的太阳，还有高大的树叶、树木，一个非常灿烂的天空。这个瞎子就是这样，他不是因为一个神迹让他复明了，他就停在那里。在福音书里有很多的被耶稣医治的人，治完了好了就走了，这个都是只是从旁边来看这个光。他得了医治以后，他去想这个来的人是从哪里来，这个人是从神来的吗？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耶稣是世上的光，他行神迹医治了天生的瞎子，他隐藏在背后去看人对他这个神迹的反应，最后他的评语是不能看见的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耶稣就接纳了这个瞎子的信心， 法利赛人拒绝了耶稣。我今天特别提到法利赛人的一个原因，当然我们刚刚讲有三个，但是罪的权势是不可忽略的。当我们遇见一个神迹的时候，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反应。当然我们都是看得见的，所以我们就要注意到我们心里面有个罪的权势在掌权。当我们了解了罪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要脱离罪的辖制，我们可以还是可以选择神的光照，以后我们可以脱离罪的辖制，我们可以选择去跟随耶稣。我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生命光艺术团，其实他们中间就有很多的神迹啊。今天有一个人信了神，生命能够改变，就是一个神迹。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神迹以后，也许上礼拜你听过他们的见证，也许你在不同的场合听过基督徒的见证，我们也有个机会来回应这样的一个神迹。那天我们教会的音响设备不够好，所以让这些唱歌的盲人们是有点亏欠，但是我后来买了他们的 CD 回去好好的听，我真是觉得他们唱得非常好。这 CD 里面有四首是里面的一位副团长叫陈勇，他所这个写的，然后也是他所唱的。那这首歌我觉得特别有感动啊，那我就想用他的歌词来作为今天的一个结束。这歌名叫做《心中有你》，唱出眼盲心不盲的生命凯歌，全是因为心中有你。我是一粒小小的尘土，在茫茫的人海中漂浮，是你把我拣选，点亮了我人生的道路，我的梦不再痛苦，大有盼望才会有幸福，是你把我高举，让我把世俗看得更清楚。心中有你不再寂寞，心中有你充满了喜乐，在你的大爱中我逐渐摆脱了软弱。心中有你不再寂寞，心中有你充满了喜乐，在你的荣光里我唱着称颂赞美的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真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重复地告诉我们，打开眼睛，看不见的要看得见。我们求你也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求你把你的真理为我们来彰显，求你也把你的亮光来解脱我们被罪的捆绑，让我们能够得到自由，让我们解脱这样的捆锁。愿意你的旨意在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身上成就，愿你的光继续的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谢谢主给我们以上的时间，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